上了。那么你就发现一面呢是一个绕远路，另一方面呢，那个天气又非常的炎热，那而且普论这个地方啊是蛇很多的，那而且这个蛇都是蟒蛇，都是毒蛇。那么有的就是从这个石头里面钻出来，有的就是从这个磐石里面绕在磐石上面。那么而且呢，这一带还有一个很难行的，就是什么很难办的，就是很多的沙，它这个风暴是沙的风暴，所以吹在这个人身上的是非常滚烫滚烫的，所以这个会叫人发昏。那么这个就是在普论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记得哈，就是合尔山以后第二站。就是合尔山下来，起头的时候，我想大家的感觉还好，但是你如果现在绕道而远行的时候，那没有多久就到了，就到了这个普论。所以我个人，那么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我没办法说是到底在这一端呢，还是在这一端。不过总是就是从这里到这里一共是六站，连如果你这个也算的，那如果连这个也算的话，一共是七站，就是说从加比斯到撒列七又经过了七站。不过这个是绕道而远行，你看为说要躲开以东，谁说不可以呢？所以我们说这条路是神命定的。凭着肉体来说，以色列如果横下心来的话，用强的话，从这里就过去，他们可以完成神的旨意，你凭着肉体绝对可以办得到，但是警告他们不可以。那么而且不光这样，等到了撒列七以后呢，还是不可以走这个。如果你发现是回过头走这个，你看，对不起，再下去，再下就过来了。结果过了撒列七以后，你看摩押也不可以，所以啊，就绕着外面东边这样的走到这个地方。所以我想现在大家是很清楚了啊。那么然后呢，到了这里的时候，有另外一条河，这叫亚嫩河，亚嫩河。这个亚嫩河严格算是亚嫩谷啊，你要记得这里所说的撒列西或者是亚嫩西，其实都是亚嫩河，都是谷，它跟谷是平常的时候没有水的，所以这一头是山崖，那一头是山崖，然后呢等到有水的时候那都是急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列西其实是急流，是涡流，是急流，所以叫 torrent valley。那么到了这个亚嫩这一带，通通是一样，这一带有很多很多的水，特别这一带有很多很多的河谷。那么水来的时候，风的这个雨来的时候，那就是溪流，但是平常是干的，所以有的时候又翻作谷，又翻作亚嫩谷也好，又翻作撒列谷也好。那么这个亚嫩谷呢，刚好是摩押和亚拿利人的交接地方啊。那么所以现在你过了撒列西以后，你还得往东边走，你还是不敢经过摩押地。那么路德记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这一带所发生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先祖呢，就是从这里，那路德就是从这个地方来。那么这个就在这里过去了。还有你记得吗？他们这个路德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路德的婆婆、公公他们就是所谓到摩亚地区，就是从伯利恒嘛，他们就是从伯利恒这一带，然后他们到了摩亚地区的。所以圣经所说的摩亚地呢，就是这一块上。然后呢，到了这里以后，那么这个过了这个亚嫩河，过了亚嫩河，那么我们晓得那就到了亚摩利地。那么这边是亚门地，谁也不可以他们。因为亚门跟摩押都是罗德的后裔啊，所以这三块都是禁地，这也是禁地，这已经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能对他们用强的。但是呢，亚摩利人神没有说不给他们，所以等到他们打发人去给亚摩利我们西宏，说是我们能不能借你王的大杯？有这条路你看吗？也能走这条路，说是我们不喝你的水。我们要喝，要给你们买。我们只走王家的，我们也不走你的葡萄园。和他们跟这个以东所说的话一模一样，结果他们不肯呢。最后以色列就打出一条路来，那这条路是打出来的。那么这条路，因为这些绕道，那对以东，对于这个摩押，那个神对我们的命令是绕过。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 现在如果你没有征战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过约旦河。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打出一条路来。那么打出一条路来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起先呢就把基列这一块打下来。那所谓基列这一块呢，就是指着亚顿河到亚伯杜河，亚伯杜河、亚伯杜河、亚伯杜河口，就是大家记得就是就是雅各，你记得吗？他腿瘸的地方就是亚伯杜河，就这个就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基列。那么基列我们讲过的是圣经里面这个这块地是很肥，很就是牛羊非常畜牧非常好的地方啊。所以圣经讲到基列的羊群呢、啊。你如果那么都是指的这一块地方说，那是最好最好，就是讲的畜牧的地方，这是最好的一块的地方。那么这个基列呢，是在旧约讲是基列，但是在四福音呢不叫基列，在四福音里面是叫比利亚。那么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约旦河东就是指这一块说的，约旦河外那一块。那么我顺便多说一点，其实上一礼拜我也说过了啊。有四本福音书，对不对？约翰福音讲主耶稣多半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这是马太跟马可多半是讲到在加利利。那么路加福音不要忘记，路加福音多半是在基列，就是从就是那这块地就只是亚论一直到亚伯杜这一块，这一块是这是路加福音啊。那么好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把这个亚摩利人有两个王位，一个是西宏的王，一个呢还有一个呢是噩巴山王噩。那么从这里往北那那一块地一直到加利利，在河东约旦河东那块地都叫巴山。你记得圣经说巴山的公牛围绕我，你叫巴山的公牛是非常壮的啊。那么去年他们这个旅游的人，他们在巴士上，他们有人看到巴山的公牛，但有人因为就反应太慢，照片也没有留下来。那其实呢，那的确是巴山的公牛是很壮。你特别讲的主耶稣在这个特别是诗篇二十二篇呢，讲到巴山的公牛，那是指说这一代说的。那么结果呢，你看后来呢，这个征战不光是对付了西宏，后来呢一直是往北。那么就把整个约旦河东拿下来，整个巴山拿，一直到今天的戈兰，到今天的戈兰高地，那这是个通通那一块通通是他们打的结果。那么所以呢，最后那么这个摩西才带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回到了这个地方啊，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尼泊山的地方，也就是这个亚巴林山，也就是。也就是这个皮斯加山，皮斯加山是个高峰啊，尼泊山也是高峰。那么，然后神的百姓呢就在这里安营。那么那次呢，摩西呢就特别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让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希望他能够进到迦南。”但神说：“罢了，你只是到山上看一看就完了。”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摩西是死在这里。啊，没有进到迦南去。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特别是民数记最后面一段，还有就是申命记的最前面一段，通通是讲摩亚平原。摩亚平原是这一块说的啊，大家记得，这指的摩亚平原。摩亚平原是这一块地说的。那么以色列人呢，起头一直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后面有什么故事呢？有巴兰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的，后来淫乱的世界在这里发生的，那么数典民数典也在这里，还有呢，摩西呢，对于年轻的一代把神的话重新说一遍，都叫生命记，啊，所有都写在生命记也在这个地方发生，然后最后呢，以色列人就从这里就进了耶利哥。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理，那么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个概念，否则的话你读这段圣经啊根本不知所云，你根本就不知道，比方像王道了，你没有印象。但如果你看到他们这样的绕一圈呢、啊，那么你看看你大家想想，你如果会地理的很简单，你从这里到这里，你看一下就到了长驱直入，结果没有下去，那么这个是其次的，这样走，结果呢，他们求没有得到答案，他们的移动不肯，摩亚也不肯，所以他绕了这么大的一条路。 然后难怪他们怨声载道，你看这么近的一条路可以进去，结果他们走到这个地方。那么终于呢摆脱了以东，终于呢摆脱了摩亚，你知道这就是进步了，看见吗？等到摆脱了这两个以后，但是是不是表示说所有的障碍都出去了？没有，你要最后打算成熟呢，还得要打出来，那一条路是血路，那是血打出来。那么一定要征服什么？一定要征服这个西红还有巴山鄂。那么西红和巴山这一班人呢，和这里的那一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要打出一条血路来，是谁拦住他们进迦南的呢？就是这一班人。当初啊，让我们记得，当初亚拿族人呢、啊，他们说他们又高又大，我们觉得像蚱蜢一样。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看到，只探子看到，以色列人本身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在他们脑子里面看到了亚拿族人，就把他们打败了，所以他们就这样回头走，然后漂流了30万年。那么这一回呢，他们到了这里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这这里的人，亲眼证明。所以神告诉他们说呢，38年前是你们脑子里面的亚拿族人把你打败了，那么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你们那个时候以为说自己的蚱蜢他是又高又大的，那么然后在这里，那么现在你要不要进去？如果他们说 no， 你们是不是回头？那么这个时候没有第二条路，那已经无处可以后退，所以只有勇敢向前。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打出一条血路来，结果最后你看，果然是整个河东的片全部打到了。那么现在就开出一条路来，这条路呢最后就达到了那么这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成熟来说。所以在这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许多时候是我们心思里面仇敌把我们打败，其实我们没有遇见仇敌。最后呢，你真的要进迦南的时候，你看见说同样的敌人，所以你才明白吧，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杀他们片甲不留，杀他们片甲不留这个政策是什么政策？是焦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在迦南地是这样做，你过耶利哥就这样，以后就这样。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人类已经到了这个绝种的边缘，这一代这个河东河西这一代所有的亚拿族人，他们根据考古通通，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个色情的宗教。那么因为这个色情泛滥的结果，人类就得着了一种的绝症，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所以人类历史上有一次接近这个死亡的边缘，绝种的边缘，就是那个时候。那么神一面呢是带以色列人过家进家的，但另一面神用他们来审判他们，所以呢杀得片甲不留，连孩子都没有留下来啊，这个像癌症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性质跟这边性质是一样。所以后来你晓得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呢一下子以这个摩亚的淫乱呢一下子死了2000-2万多，一样的道理，那个也是跟这边后来一模一样。那么最奇妙的就是你发现那个巴山鄂啊，你们圣经没告诉他的床有多大，那是圣经最高最大的一个人，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人。所以难怪他们呢这个要跑，因为他们脑子里一想到亚拿族人，他们又高又大，我们像蚱蜢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暴乱，他们哭着要回去，那么他们结果就漂流。那我们今天失败也这样啊，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脑子，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想到那些艰难，所以我们怎么样不会进去，我们怎么样也不肯进去，我们就漂流了38年。但是最后呢，弟兄姊妹，你就要记得这个功课呢，还得要进去，还得要，你还是那个敌人，最后呢还是要进去。那么结果他们果然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片就通通拿下来了。那么后面还有许多的故事我们可以继续下去。那么所以现在因此呢，我们以下要交通的那么38站，就是说后来我们要这个已经交通过了是吧，这个上一次已经交通这个。那么何尔山呢我们刚才提过，然后我们要看他经过这里所学的一些功课，然后最后怎么到沙叶溪。那么到了八千七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已经是38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根据我们的所说的漂流是指的从巴加比斯回加比斯，那是回到原点，这当然是漂流，这就回到原点。但是真正根据圣经所讲的漂流，在神的感觉里面，从到了离开 离开了以东以后，摆脱了以东以后，那么才算真正的漂流转世结束。那么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呢？经过38年。所以今天和今天晚上，我想我们所要看的、所学的功课，就是在八月七以前，那这一段功课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啊，在这里以前啊，那么也就是以色列人绕道离开这个以东所学的这些功课。好，那么我想这个是个背景，我们有了这个背景，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天路历程，我想我们应该就会有更深的印象。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啊，我们这个有了这个图画，就是对于地理有了印象以后呢，现在我想我们再来读圣经就不难明白了。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问，这个以东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已经提过了，我想我今天再提一下，因为如果我把以东弄不清楚的话，那么绕了这大半天呢，到底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我们就不会懂。啊，还有呢，为什么特别这一段路特别难走？我们知道，一面来说就说走这个42段来说，普通一个旅程最难的就是最后一段。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知道现在是最后的11站。那么最后11站为什么这么艰难呢？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东在作祟。如果那一次啊，能够以东能够介入成功的话，那么可能苦没有那么多。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我们走属灵道路为什么会觉得辛苦？原因就是以东给我们带来太大的难处，所以我们要认识以东，到底以东代表什么？那么然后呢，我们才能解读这个以东，这个在撒列期以前，那么撒列期以前呢，是包括什么赫尔山、沙漠拿、普论、亚阿伯以及亚巴林、底本加德这几站所学的功课。那么这几站所学的功课，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的就是到底什么叫做以东。那么现在呢，绕过以东，越过以东，不走以东的路，那么这个在属灵上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以后，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在第三个阶段，那么到底我们学了什么功课？那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你慢慢会发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像刚才我们所说最后一段的话，以东是个最大的障碍。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二个阶段，就讲到漂流那段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人呢，大概38年，除了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17站之外，那么他大部分很多的时间呢，应该是迷失在希尔山，好像迷失在里面。那么那段圣经呢，根本就不记载，根本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回事。那么希尔山呢，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希尔山呢是一座城来代表，那一座城呢就是我们所提及的 Petra 那座城。那 Petra 这座城我们说是个隐藏的城，那么这个就是俄巴底亚那个预言的最中心的那座城。神说，你不要以为你在星宿之间，你不要以为说你在最高点，我要把你拉下来。所以我们说那座城啊，是很高很高的一座城。那么我们在人这个不是在文明世界里消失了1000多年嘛？那1800多少年的时候，是一个瑞士探险家终于把那座城找到。那么他不是骗他们说我要去献祭。那其实呢，如果他们不受骗的话，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多城，因为全世界能够把自己都能够把自己这个躲得最好最多这个城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玩捉迷藏的话，全世界都以为这座城没有了。其实这座城1000多年都存在在那里，你找不到就是。所以你看见吗？以东有一个特点，以东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自己包装的非常非常的隐秘，非常非常的好，你根本不可能把它打下来，不可能打下来。那么就说它的哲学来讲，那你要记得吗？就是文明来说，我们说过他能够把一个磐石能够凿成一块房子、宫殿、一座城市，那这个文明实在太高了。 所以难怪约伯和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从这一代来的，所以为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这个可以说呢，这个绝对把自己隐藏的包装的非常非常，而且在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根本就在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你拉呢都拉不下来。那我们说过，你如果真正要派兵打这座山的话，你如果现在派兵打这座山，有他们军事学家告诉我们说，这座城啊，他们只要派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不需要很多。那么我们都坐过马进去过，知道你真的进口的地方是很窄很窄的，所以你只要把进口地方把它封住了，你别的地方你根本怎么进也进不去，里面像迷魂阵一样，根本进也进不去。那么一直你等到进去以后，你才看见说，你看见一个盘是一个大的盘，那个大的盘不是王府的所说盘，那根本是个大的宫殿的，就像严格说了，有的盘是就像总统台北总统府那么大，就是那么大的东西，远远看就是那么大的个东西，那么大的磐石，然后呢，就那个磐石就凿出个总统府出来，就这样，就是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李东啊，把自己藏起来，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莫测高深。那么结果是在这个什么，在厄法底亚说要把他拉下来。这个以东不是如此，以东呢可以说，如果读以色列历史的话，不知道给以色列人带来多少的困难。像刚才我们说，让他绕远路，你说绕那么远的路，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件事。不止如此，而且呢，你记不记得？而且呢，就是以东，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诗篇的话，我们起头不知道说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毁掉。耶稣的毁掉，当然我们有很多原因，有已经被毁了好几次，那么当然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不过呢，圣灵告诉我们说，这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啊，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以东人在那里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么等到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以东人是幸灾乐祸，他不光是没有帮以色列人忙，反而呢拆毁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从见证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今天见证会衰弱，为什么见证会荒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东的贡献。以东把自己包装得很好，把自己放在很高的位置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结果呢，他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难处。那么以东和以扫什么关系？不和这个以色列人什么关系？我想这很清楚。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那么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代。我们知道以撒呢有两个，生了双胞胎，那么一个呢是以扫，一个是雅各。那么雅各是全身是光滑的，以扫呢全身是多毛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雅各这个以扫呢一抓他的哥哥就抓住了，所以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来到地上。那么后来他要骗他父亲的时候，你晓得，他这个因为全身没有毛啊，所以没有毛，所以还得借那些让遮盖，然后他爸爸才相信说他是以扫。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以扫跟他们俩是兄弟。结果呢，你知道为什么以东有这么大？为什么以东一直给以色列给雅各带来难处？那么很简单，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第一呢，是以扫呢把红豆汤卖掉，那么这个没有话讲，因为以扫自愿卖，他看到他热回来热得不得了，所以呢，只要一碗红豆汤，他根本不管长子的名分，就把它卖了。但是后来呢，他的这个祝福被他弟弟骗去，这个他真的很生气，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定规好要杀他的弟弟。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呢终于把这个雅各呢把他带走了，所以我们知道那次啊，以利伯家以后再也见不到他自己的儿子，他帮着他儿子怎么办，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那么后来等到以扫回雅各回来的时候，那么他听说他哥哥来追他，你知道他很紧张，所以他就把他分成很多的这个礼物团，那一团一团的，那希望能够平他哥哥的气。那这个人实在是雅各，实在是雅各， 他实在真的懂得怎么应付他的哥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妻妾也分了好几对，那么他自己最爱的拉结摆在最后面，他自己当然最爱自己，结果他自己跟拉结还割了一道河，所以他知道万一前面有什么状况，后面拔脚就跑，他是最会最会保护他自己。所以你知道他怕他哥哥来击杀他，那么后来他哥哥没有，后来哥哥呢就是见了他面以后就回到希尔去，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么雅各不是过了那个雅伯渡口嘛，然后雅各就从世界就回到了迦南，那么神因为把那颗希尔山给了以东嘛，所以以东呢就往什么地方，以东呢就这个往这个这个红海这个方向走了，以东就往红海，所以不要忘记红海叫红海，就是因为那一个带的石头都是红的，所以呢，结果你看见那个就给你感，你看见那个所以那个地方叫做红海啊，所以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给你感觉是，所以那个是以扫的故乡，啊，根本是以扫的故乡。那么，但是虽然以扫啊，好像是没有恨，可是如果你读整个的历史的话，以东呢？恨一直没有过去，所以我们晓得呢，以东呢是一直一直怀恨在心。这个在申命记第二章第八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说我们弟兄以扫子孙，而且差遣人去讲的时候也是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是弟兄没有错。”神是把迦南给了以色列人，神是把希尔山给了以东人，所以他们有了以东地，他们的的确确是弟兄。那就是因为是弟兄的缘故，神说我不把他们的地给你，包括那个地也是一样，包括这个还有就是摩亚地，神也不给他们。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神不允许以色列人稍微动这个以扫一点点呢？因为以扫是他的弟兄。不光以扫是他的弟兄，而且呢，我们读圣经也很清楚，就是摩亚也是他们的亲戚，可以说是他们的亲属。那只要和他们有亲属关系的，谁说我都不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你们不可以碰他们，你们不可以用枪，不可以，你们不可以对你们弟兄用枪，宁可让他们辜负你，但是你不可以辜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话，以东带到底代表什么？到底以东代表什么？如果我们是以色列的话，因为在现在我们讲四十二战，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嘛，所以现在以色列人是预表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现在我们要进迦南，现在我们巴不得能靠着主的恩典，在恩典中长进、长大，以至于成熟。那现在有一个障碍。现在如果我要进迦南的话，一定要经过以东地。如果我能够经过这个，如果我能够经过王的大道，那么就容易得多。但是现在因着从前的历史，因着历史的包袱，叫我不能走那块地。现在呢，我必须要走另外更远的路。那其实呢，我如果用强的话，我也可以打出一条路来，我就是这么从里面经过这样。但神警告，如果你要学习顺服，如果特别在最后的一几段路，你要盼望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没有自由了。你凭着自己，你可以走捷径，但是现在为了顺服主的缘故，你只好从另外一个方，你必须绕过一大圈。你根本不从他中间经过，你躲他越走越远越好，然后你先往南，然后再往北，往从东边绕过去。所以现在你要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子，这个是神命令我们应该走。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这样的话，在我们属灵的追求里面，到底以东人是扮演什么角色？以东人到底代表什么？如果以色列预表我们，那么以东人呢，就是预表我们的弟兄。那么这个我们的弟兄是不是指着我们亲生的弟兄来的？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所以现在你不能把以东人呢，就用成我们的弟兄和我们姊妹，就不对了。那么这个到底指着什么？ 那么但是明明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的弟兄以扫子孙，那么他们的确是弟兄的关系。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以东也把这个摩亚也把亚门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你清楚了，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属，都是他的亲属。那因着是亲属的缘故，现在神说不可以碰，现在神有一个旨意，就是怎么样你都不能碰他。那么到底以东代表什么？那就证明说以东呢是靠我们很近很近，一定靠我们很近很近，这个叫做以东，和我们的关系很近。但是有的时候你又跟他在划定界限，有的时候呢好像你们俩我们两个又是一个好像生命共同体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明显你一定要划定界限，这就是移动。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两个好像是一个，但有的时候呢又不一个，有的时候你说是我，但有的时候我又不是我，因为我要和你划定界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引动呢，在我们整个属灵的追求里面，它有这么一个矛盾的角色：一面你可以说是你，一面可以说不是你。这就是引动。引动一面来说，他已经赦免了，他的哥哥们已经回到西尔山去，但是世世代代，弟兄姊妹，你看引动没有忘记。所以以东呢，一面把自己隐藏得很好，另一面他放暗箭，等到这个以色列人到危难危急的时候，他放个冷枪，放个冷箭，那么同时他说拆回拆回，直到。所以这证明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隐藏得很深，包装得很深，深到一个地步，你几乎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呢，许多时候你又知道它的存在，你明明知道。许多时候许多人都说你在那里伪装，你不承认。许多人你说你已经把自己包装了，说不是，那不是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但是又是你又不是你。那么的的确确，这是你最聪明的一步，一面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最高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拉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发现说有时候你又不承认，因为你如果你说是的话，你又不承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我们说过，这个以东呢，严格说来是代表我们的自己，那特别是指说我们已经堕落过的那个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把我们这个自己呢包装起来，而且我们的己都是最高，都是坐在宝座上，没有人可以拉下我们来。但是呢，我们可以装得很谦卑，我们可以包装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可以用最温柔的话，最谦卑的话，全世界不知道它存在，一千多年你找不到这个城。但如果有一天呢，你进到这个城里面，你发现呢，这个城里面的文明是已经不简单。所以如果有一天让你拿到博士，如果有一天让你有一些成就，那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一天到晚所想的就是你的成就。那现在别人不知道，你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暗示也好，明示也好，不知不觉让人觉得你很有才华，让人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一面来讲，我很谦卑，我什么都不是，在所有弟兄姊妹，我的肉体是天之第一号，因为他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他很谦卑，所以他说我肉体第一号。但如果有弟兄说阿曼弟兄，你的肉体是第一号，他就会生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你要和他划定界限。因为你知道己的生命是不可以的，己的生命一定挂在十字架上的，你不能高抬自己，你不要显扬你自己，我们要和他划定界限。但是不知不觉的呢，我们又坐在那个宝座上，没有人能拉我们下来，这就是巴比亚，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引动。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指着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最深。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明明说应当舍己，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己啊，你不能和他你要跟他划定界限，有的地方你不能爱他爱的太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是最狡猾、最诡诈的，你知道吗？人不能碰我们脸。什么时候我们怀恨在心啊？就是我什么时候我们自尊已经受伤。什么都可以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范围的， 你若奉着外围的，我让你去，那么我可以是全世界最有忍耐的人，最温柔的人。但是只碰到这里为止，那你不小心碰到这里就碰到地雷，那就糟糕了。你只要伤我一句话，叫我一个晚睡不着，我现在可以说一句话，叫一个礼拜睡不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里面就这样，你看把自己包装得非常非常的好，结果我们世上不属灵的，结果我们给人感觉是属灵的。这就是那一座城，那一座城呢，已经存在了1000年都没有人晓得，你这个城拉不下来。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那座城。那不要紧啊，如果万一有人伤我们的话，那稀奇的很。这个民数记啊，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以雅各啊得罪以扫已经多少年了？你知道什么？他们都躺在坟墓里面了，现在他们都他们子孙了，结果你看看，他们还那个恨还在那里。那不光这样，等到后来以色列好几次那个耶路撒冷城倒的时候，那个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就是那几千年了，这个还没有过去。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许多时候我们说不信的人啊，他们有恨。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里面的恨啊，奇怪的很。很多事应该老早过去了，结果还是没有过去。许多弟兄姊妹难说应该过去，大家都很爱，都很属灵，这都过去了。就好像以扫跟雅各一样，根本都没有事，以扫都回到西尔山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奇怪的很，你觉得稀奇不稀奇？我们这个以东啊，就是不能忘记。我常常觉得神儿女中间的仇恨啊，还胜过弟兄们中间的，就外邦人中间的仇恨。你有没有想到弟兄们？有一种仇恨叫做宗教的仇恨，是全世界最大的仇恨，比政治仇恨还要厉害。有的弟兄和弟兄有了难处以后，根本不见面。那么现在没有办法，你知道最后还是要见一面，很多都在建议殡仪馆见面，你到有一天到天上就大家合一了。所以弟兄姊妹，是什么事你叫神的儿女今天不能合一啊？就算是我的祖先得罪你的祖先，就算是我的雅各得罪你的以扫，好不好？也已经几百年，也已经几千年了，怎么我们里面还有恨？怎么里面还能过不去呢？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为什么还是分着四分五裂？你的信仰和我的信仰几乎差不多，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就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以东的特点，一面是隐秘的，一面是隐藏的，另一面你看它里面有个恨，那个恨一直下去。所以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长恨歌是白居易写的啊，他真正写长恨歌，最写长恨歌，写真正长恨歌的作者是以东。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首长恨歌，奇怪的。我常常有时候叹一口气，我这个事情应该老早过去，怎么到时候还在他里头？他就是过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东的特点，尊贵尊贵的不得了，谁都不能把他杀害。但是恨是一直恨下去，甚至于见证拆毁也不要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进迦南，如果现在主把我们带到第三个阶段，如果主今天把我们带到个地步，我们能更往前一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一种最大的障碍，是一种一面他是你的亲戚，你好像和他生命共同体，你可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但另一面你知道，你里面很清楚，圣灵给你看见说你要和他划分界限。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形容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这里所说的我的兄弟以扫，那就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离他很近，但是好像他又不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因着你爱主，所以你要和他划定界限。那么什么时候其实呢，你最爱，就我想我每个人都爱自己。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自恋狂有各种各种不同的表现。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爸爸在那里很高兴在那里抓他的三郎脚，那抓来抓去，等一等，你看有些表现，这个我不忍形容下去。你如果形容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说，哎，为什么会这个爸爸会有这个表现呢？那不知不觉的 很奇怪，他不知不觉有这些表现。你看，这就是自恋狂，对吧？他觉得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只要属于他都是最好的。这就是自恋狂，这就证明什么？这就是证明人最爱自己，因为最爱自己，你和他最亲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你能爱他吗？不能。神说你要舍己，所以现在你要和他划定界限。所以一面没有界限是你，一面又有界限，一面又不是你。那么这样的角色什么？这个一定是亲戚嘛，这个一定是弟兄嘛。我现在讲的弟兄不是指着主里的弟兄，我所讲的是那关系是那样的关系。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弟兄们？你我读这个读什么？你我如果读这个路德记的话，你记得很有趣的故事。你记得那天晚上啊，这个路德在这个大卖场上。他就对这个波阿斯说，他说你是至敬的亲属，你应该你是至敬的亲属。那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我路德的故事这样，就是路德呢他是摩亚人，那么跟着婆婆呢就回来他怎么过日子呢？那起头的当然是在那里就是去卖穗，不过后来婆婆提醒他，他说我们有一个至敬的亲属，这个大财主，他的名字叫波阿斯。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如果一个至敬的亲属，如果你贫穷了，你地也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谁能够把那块地方赎回来呢？那就是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就是你的亲人，你的亲人和你有关系的就可以把你赎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神呢在圣经里面，你知道为着穷人呢，为着寡妇所预备。那不光这样，如果要是说像路德这样，根本没有后裔，像这个拿俄米没有后代，那怎么办呢？那么将来有谁能为他留名呢？所以至今的亲属根据神的定规应该要娶他的，那么这个是他的权利。所以呢，他在婆婆的这个指导底下呢，所以我们到大卖场那天晚上呢，他就到大卖场去。那么这大卖场我们知道了，我们读那段圣经常常会误会，我们以为那里可能会有些暧昧的事，其实不可能发生暧昧的事，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个农场，特别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打麦，因为要趁着黄昏，为什么在这过夜呢？就是因为麦子割了以后，现在我要去把这个糠啊跟那个麦子把它分开，所以他们一定要用晚风的时候，晚风吹的时候呢，在一个高的地方呢，他们把簸箕呢就把那个麦子一往空中一扬，那么所以糠呢就飞走，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多半都住到农场去，所以他们就是一面吃喝，吃喝完了以后，他们根本就在农场就歇，那么主人呢就歇下来。那么那个时候呢，波阿斯这个主人是个大财主，那么他吃喝快乐完了以后呢，他因为就在农场就睡，因为天黑了就睡了。那么睡的时候呢，普通呢，这个所有努力呢都像放射线一样，放射线那个形状就散着，就斜躺在他的周围，一面是保护他的主人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呢，那个路德那天晚上，所以这个发生的事呢可以说是在农场里面，而且有很多很多奴仆在旁边，在有的当时睡着了，那天所发生的事。那么详细的我不去说他，要紧的就是路德就在那个大卖场上啊，就要求他的权利，那个权利是神给他的，他因为有了明白了神的话，他得了启示，现在他要求那个权利。路德预表王，波阿斯预表基督。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是我们的亲属，为什么？因为他道成肉身，对不对？他本来不是，他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他为了救我们，要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呢，他就道成肉身，就变成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就做了亲属，我们就是亲戚，所以我们有了关系。现在他就有权利，他可以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我们就像路德，我们不错，在波阿斯农场我们得到许多的丰富，但是今天呢，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根据一个约的关系，乃是根据他的应许，乃是根据我们有一个权利，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那个权利， 所以今天我们和他来往不是苦苦哀求，今天我们和我们主来往是根据十字架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权利，而这个权利他愿意自己给我们，因为他本来不是我们的亲属，为了爱我们，为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呢他就变成了至敬的亲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可以赎我们，明白吗？他可以与我们联合，他我们所有失去的现在都可以得着。那么我们的军整本的录制，这是非常美丽的一段。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波阿斯怎么说？波阿斯说：“好，我替你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那个贤德的女子啊，和这个第二章里面讲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大财主呢，原文就是指着一个富裕的人，一个富有的人。那个富有的人和贤德的女子，那个富有的富有和贤德的贤德两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所以你怎么形容路，怎么形容波阿斯，就怎么形容路德。所以明白吗？今天呢，如果主人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主，就应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因为今天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波阿斯对路德怎么说？他说：“你等一等，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比我还要亲。那如果呢，他不肯赎，那我就替你赎。你明白吗？如果他不赎，我就替你赎，因为这是根据神的话嘛。所以路德和波拉斯知道说有一个人比他还要亲。好了，那么讲完了这个以后，他说你等好了，那么等到天亮，我一定把你给你办了。所以第二天早晨呢，他就到了城里，在城门口，那就是他们这个交易，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办事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城里的长老找来了，也把那个某某人找来了。那个某某人呢，是应当要赎路德的，因为据我们知道说他就是他应该赎路德。那么结果呢？最后我想我们很简单讲个故事。最后呢，我们晓得那个人说，他说我不能输，我不能输，因为听说他要娶路德，他就不能输。他说了两次，他说我不能输，我不能输。好了，然后最后呢，现在所有人都在场啊，这个至亲，这个比我还要亲的那个亲属，他说他不能输。那么好了，现在呢，我就输他。所以我们这最后呢，终于那个波阿斯呢，跟路德终成眷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读路德记那个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终于能与我们基督联合，是由我们的主把我们赎。但是在主做这件事情以前，当我们与基督完全联合以前，有一个障碍。那个障碍是谁呢？那个障碍就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比波阿斯还要亲的。但只有他说他不输，只要他说我不能输，我不能输，然后现在我们主才能做这个工作，你明白吗？这是非常非常，我们主一定要赎我们的。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基督联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进到属灵的丰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主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有一个人比我还要亲，比我还要亲。那么如果那个人不输的话呢，你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圣经，到底如果主我这个如果路德是预表我们，波阿斯预表基督，那么那个更亲的人是预表谁？更亲的人预表谁？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要去读民数，你要读利未记，读利未记告诉我们说，就读利未记告诉我，读利未记那里很清楚有一段圣经，我想你们不需要读，我大概的引给大家看就好了。那里面一段很有意思的哈，他那里怎么说呢？他那里这样说，他说啊，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那至敬的亲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就怎么样，就告赎回。所以这里赎回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亲属，还有一个呢是自己，是自己。好了，你把这一段圣经啊明白了以后，你把它剪下来贴在路德记上，你就明白了。原来啊，就预表来说，基督这个波阿斯是预表基督，路德是预表我们。那个不能赎的是谁呢？不能赎的是我们自己。想想看，弟兄姊妹， 到底主比我亲呢，还是我自己比我自己更亲？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年，我们从亚当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才1900多年，才2000多年的历史，你看是不是我们的自己比我们主好像更亲，好像更近？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是我们的主是最亲的，结果因为我们几千年几万年我们的习惯，那个习惯是什么？那个习惯就是自己嘛。所以就是我们跟谁最亲呢？不错，我们得救以后主应该是最亲的，但是就是历史来讲，那个己根本根深在我们里面已经几千年几万年，自从亚当夏娃又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比我们主更近，但这个人有一个有一件事他不能说，他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那么弟兄，只等到有一天我们承认说我们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说，我不能说，那现在我们主就做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自己也是一个情绪，我们的主是，但是我们的自己也是。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有一个至今的清楚，如果他说他不熟，那我就熟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很清楚为什么那个自己可以熟呢？因为自己和自己是最亲，一面你是你，另一面又不是你，你把他分你把和他和他这个这个和他这个和他划清界限，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代表我们的亲。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如果你要明白圣经中的以东。那毫无疑问，比方俄巴底亚书你就很清楚，俄巴底亚书严格说来就是讲我们这里，讲把我们的怎样包装，我们的教育受的越高越会包装。你明明在那里骂人了，你还用恭维的话，你明明是要刺他一刀，结果你把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文明，那这叫杀人不见血，那这你看不见血的。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这个人从以东来，从约伯和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最会最会讲话的，把自己夸把自己包装的最文明最文明，但是弟兄不要忘记，这样的人是最不容易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尼托生弟兄给人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就这个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凭着人一般来说绝顶聪明的人不容易有用，他不容易靠，他一定是依靠自己。现在你看见圣灵要做一个功课，每一次你可以从你自己里面经过，但是呢，最后如果你要达到丰满的阶段，一定是绕道而行。你很容易这件事做完了，结果你走另外一条。从前尼弟兄啊，他刚刚开始学顺服的，他怎么学顺服？他每天他那个时候他这个每天上到学校去有两条路，一条很近的路，一条很远的路。那他就祷告说，我到底今天我要走近路呢还是走远路？主说你走远路，那他就真的走远路。那这就是他刚开始的他怎么学这个功课，因为他知道凭着他自己他知道应该走近路。那么有人和他做过他的同学，他们说他们班上最聪明的人是尼托生，最坏的人是他，他什么方法什么花样都有。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看见了，我在南美我们碰着一般弟兄姊妹，我们所接触的不是普通大家所想象的巴西的土人，那么的确他们都是受过很高的教育，那么有的他们也拿了博士，也都是医生，我们在一起陪他都是医生啊，都这些。那那个时候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个很大的难处。许多时候人以为说这个人呢，如果能被主用，这个人如果能被主得着，那就好了，那应该是教会的大帮助。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是教会的大难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弟兄姊妹他容易依靠他自己的聪明，他一定走那条最近的路，他只要理论想想算一算，一定这条是对的。 但是我不要忘记，如果你是跟随主的话，你如果站在主的这一边的话，他一定不让你走这条路，你一定要走远路才行。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被蛇咬？为什么路那么艰难？就是因为要躲开这条路。因为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什么叫做舍己？弟兄姊妹，就是要走远一点，要摆脱他的反应，摆脱他的影响。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同样的一个以东的人来读圣经，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读圣经，弟兄姊妹不一样。我常常说弟兄姊妹，我印象很深，我一直喜欢提起我岳母的事情。我岳母是个旧式的女子，但是你叫她读圣经，我说过，这个她叫读中央日报她看不懂，但是读圣经她看得懂。同样一段话，这段字你摆在中央日报她看不懂，摆在圣经看得懂。你看她骄纵，你觉得她非常的厉害，她懂得非常的多。你同样一段圣经，如果你大学毕业，你也拿了博士，你同样一段圣经。我敢说，也许他要读20分钟，你5分钟就等了，然后你就好，你可以拿出去讲。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人是依靠主，不走这条路。那我们呢？10次有8次，你看好了，我读物理的，我怎么教学生？我怎么帮他们分析这个分析那个？现在我拿圣经，我照样做。别人呢，要1个钟头，我20分钟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为什么这个人也可以讲到，那个人也可以讲到，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些人比这个人还要聪明。但是弟兄姊妹，我碰过好多好多这样的弟兄姊妹，非天然非常有用被录用的，但如果他要进家里，他要学很深很深的功课，结果主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带领。我亲眼看见我一个弟兄，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他一样。他是个巴西的弟兄，结果主把他带到美国，让他读博士，什么人都通过，那个博士考的都资格考的，他就不通过。这个你不要解释，这个人是聪明绝顶的人，不可能通不过，圣灵就是不让他通过。一次两次，他和另外一个弟兄啊，他们从小他的父亲啊就刺激他们两个都是就是天才，老大跟老二，其实老二比老大还要聪明，这个在这里可以讲，我不能当他们面讲。那么这个老大比这个老二比老大还要厉害，他父亲就刺激他们，让他们两个辩论。所以他们两个总是一在一起吃饭就辩论就脑力激荡，那这个不会得老年痴呆。所以他们两个就变啊，然后最后呢，一定是老二赢。每次我们那个时候都大，我们认识他们都知道，每次老大一定是慢一步。但是你知道吗？他最不能忍，他们两个一个到美国读博士，另外一个到英国读博士。按平常来讲，一定是老二先衣锦还乡的。结果你叫圣灵能够坐在一个地步。老大已经拿了博士，他还在那辛辛苦苦在那里做事，最后还是给他拿到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受破碎了，同样是博士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呢，人呢里面有像 Petra 那样的一座城，人里面像以东那样根本隐藏在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天，我再劝弟兄姊妹，去年没有去过，你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如果你们有一天到以色列去的话，现在以色列跟以东跟约旦人做朋友了嘛，所以你们再怎么，如果旅行团里面没有包括 Petra 的话，你一定要去 Petra 去。你去了 Petra 以后，你不会后悔的。你可以说去了这个地方还根本值得来回票价，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见有世界就有这么一座城，你根本不会想到。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神在我们里面是这，因为己不要忘记，己是什么东西？己就是人格嘛。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所以自己就是魂，魂就是己，魂在圣经指着我们人格来说。所以就是人格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那么这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像以东那座城一样。但是很可惜，现在人格膨胀了，人格堕落了，人格畸形发展了，那这就是以东了，这就是以东。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知道神今天创造人， 你真的知道以东里面，你如果真的看的话，所以为什么许多人会自我什么？为什么自我膨胀？就是有一天呢，是别人没有进到，没有找到这一座城，他自己找到。所以弟兄姊妹不稀奇，你看报纸，你看有些人，你看那些民意代表什么的自我膨胀讲那些话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笑，我们都有这个倾向，每一个人都这样，不要笑他。有一天你慢慢自己觉得，你看看别人这个五遍就行，我别人要读五遍，我半遍就完了，慢慢你就觉得，哎呀，这里面有一座城，那么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为什么人喜欢照镜子？人照镜子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人把洗头也许没有发现，洗头也许清汤挂面的时候你不大还不大发现自己原来这样，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圣，这个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所以我们来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最大的一个对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己。那么这个己，圣经的办法是什么？我想我们现在时间没有，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我们要继续来看那一段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到底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拯救，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有一天明明是属魂的，属魂的就是属于自己。你把它当成属灵，一面你以为你能帮助别人，结果不能帮助别人。真正能帮助别人是属灵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人格放弃的，不是，因为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以东那条路可以，你如果经过这条路，如果这个人没有堕落的话，那是一条路没有错。但是很可惜，以东已经膨胀，很可惜以东已经堕落，很可惜我们人格已经受了污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今天的功课是什么？今天的功课就是要绕过去，你不能再走那条。从前可以，从前你可以凭着自己读书，你凭着自己祷告也可以帮助别人，你只要读过心理学，你就可以辅导人，你就可以做这个做牧者，你可以牧养人。弟兄姊妹，这都叫什么？这都叫做凭着走这自己这条路。如果走这，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多苦。但是呢，最后这一段路是命定我们要走远路，要越过，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你反而不能走那条路。你就是去求他，他也不会肯，他就是不会肯。因为以东知道说，你如果真的让圣灵完全掌权的话，他是受损失的，所以他不会肯。他不会借着这样你就达到，因为你一达到迦南地，你一达到属灵了，他就完了。你就等于就把他拉下来，因为十字架一定要把他从高处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如果明白了什么叫做底东，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在撒列期以前到底学了哪些功课，那么这些功课就能告诉我们今天就怎么样的在最后一个阶段里面对付我们这个底十字架，怎样做这个功课，那么今天我们怎样的能越过，能绕过这条路。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得太复杂，你记得一件事就好了。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什么叫做舍己呢？舍己就是说绕过你自己，走以东以外，走那条长的路，忽略他，不要理他，越过他。弟兄姊妹，因此这样越过，你觉得这条路很辛苦？你觉得本来很简单吗？为什么变这样难呢？明明这条路两分钟就到，为什么要走那条路呢？你就那个时候他吃饭的时候起头就说，他主啊，我吃两碗还是五碗？有的主说两碗，有的主说五碗，他就真的吃五碗，他吃的肚也很痛，何苦这样子。那么还有一度啊，他更奇妙，他读圣经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得来亮光，就是因为他知道蒙头嘛，所以他认为说弟兄不可以戴帽子，他不知道从哪里读来的，就弟兄不可以戴帽子。所以呢，他不管怎么样下，他就是出太阳，他也不戴帽子。他什么帽子？因为他觉得好像弟兄不可以蒙头，所以他从来不戴帽子。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一边，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把自己的喜爱，把自己的拣选放在一边，甚至于把真名字和常识有关系。但后来他告诉年轻人了，他说：“弟兄们，我年轻人学的功课，你们不要觉得随便的，不错，好像有的地方和常识相反，但如果你不这样学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绕道而行。”许多时候，他说，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虽然我那个时候做错了，他说是啊，比方说后来我读圣经才知道，原来在聚会的时候弟兄不可以戴帽子，不是所有的都不懂戴帽子，但是呢，他说因为我有一个心要顺服主，虽然我事情做错了，但是我这个人是对的，因为我这个人是对的，所以后来神就改正我，叫我事情也对，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要做对的事，但这个人是错的，圣灵所要是一个对的人，那么最好是对的人做对的事，如果万一对的人做错的事，弟兄姊妹，这个对的人圣灵还有机会叫他错的变成对的，一个错的人神没办法改他。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年轻人应该要学好的功课，特别要学习舍己的功课，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凭着你自己的直觉，不要凭着你自己的判断，要学习明白圣经。起头的时候会错吗？会错，会极端吗？会极端，但你的人是对的，因为你从那一天开始你就决定好了，我不走近路，我走更远的路，我不走王的大道，现在我绕着往红海走，再往北走。弟兄姊妹，要忽略它，要略过它，要这个摆脱它，那弟兄姊妹，这个真难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路变成艰难。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摆脱它、越过它，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舍己。人如果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如果你要进迦南，要达到丰富、达到成熟的地步，达到属灵的地步，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在第三个阶段，你看见圣灵所对付的是我们的自己。所以最后，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十四站，第二个阶段十四站，第三个阶段十四站，最后一站圣灵对十字架对付我们的己。前第一个十四站，因为都是靠着这个红海旁边，都靠着红海那一边的旷野，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所对付的是世界，因为埃及代表世界，他们随时随地可能回到世界。你记得他们那一段一面走旷野一面看得见埃及，因为埃及就在那边，结果你看见圣灵在那里做断崖的功课，这是第一个十字架。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圣十字架所对付的对象是我们的世界，最后一个阶段十字架所对付的对象是我们自己，那中间的是肉体。我想很清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个新旧交替的光景，有你看老的一般倒下去了，但是新的一代就在那个几个十世纪站里面慢慢就被带起来了。所以一面有失败，一面有得胜，那么弟兄姊妹进步的非常非常的慢，这叫做漂流，这就是保罗的第七章。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跟随主的三个阶段里面，三个大的障碍，第一个阶段大的障碍是世界，第二个阶段大的障碍是肉体，第三个阶段大的障碍是我们的自己。那因着是我们的自己，就是以东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你要进迦南以前，十字架一定要做更深更深的工作，叫我们真的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想后面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现在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敬拜爱戴归给你，因为你把这些话赏给我，我们觉得是不配的。但是这些话不只叫我们在座的听见，也叫看录影带、听录影的远方的弟兄姊妹都听见，让我们知道今天能够拦住我们成熟，拦住我们更爱你，拦住我们属灵的那个最大的障碍，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主，但愿你给我们看见以东的真相，但愿你更多的启示我们自己， 让我们恨恶自己，让我们厌恶自己，让我们像约伯说，我们在芦苇中祷告。虽然约伯是从以东来的，是从最有智慧的地方来的，但是我们主感谢你，你怎样带领他，让他能够厌恶他的自己。主啊，但愿这个也成为我们的经历。但愿我们在末了的一段时间跟随你的时候，叫我们越过我们的自己，绕过我们的自己，摆脱我们的自己，叫我们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